我们这一次的挂图主要是介绍马雅各这个人，从他开始在1865年6月进到台湾的整个的宣教，也就是他把整个的基督教真正的奠基在台湾。那1865年6月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上帝同时感动了两个人，一个人叫戴德生。1865年6月25号，戴德生成立了中国内地会。然后1865年6月，然后呢，苏格兰的年轻马格医师6月16号在台湾正式奠基，成立了也就是现在所谓的新楼医院。啊，当时就是医疗兼宣教。那我们从这个挂图来看的时候，知道它的背景是苏格兰的背景哈。所以你也会发现，我们后面会介绍说，其实苏格兰派遣了非常多的宣教士。从进入中国的第一位宣教士叫马里逊，从他进来，然后呢，他就把他在英国也开了很多的训练的课程，所以苏格兰来的人就一直不断的进入到中国跟进入到台湾。那这是介绍马雅各，这是他年轻的时候的样子。那因为当时的整个的地理大发现还有工业革命的影响，所以整个的基督教本来在欧洲已经发展，就是基本上是已经100%的基督教国家。所以但是地理大发现之后，就发现原来世界不是只有这么小，原来世界还有很多的地方。所以这些商业的人，他们就成立了东印度公司，由国家委派他们进行在海外的所谓的我们所谓的殖民或者是商业贸易。那东印度公司就在海外到处寻找商机。那宣教士当然他们就看见了，原来海外还有另外一片的地图是没有人听闻过福音的。所以这些宣教士看见了地理大发现，他们也就在他们心里面就燃起了这个所谓的宣教的热潮。那这是马雅各进来之前，其实基督教进入台湾再早200年前，也就1865年再往前推200年前，即在1624年的时候，我们刚刚讲到殖民的关系，当时的荷兰人就经过了台湾，就看见台湾这块地图是一个没有开垦的、没有开垦过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入据了台湾的南部，就是安平、台南这一带，他们就在这边建立了当时的基地。我们看见这个地方还是个沙洲，他们就在这边建立了他们的办事处。好，那这边建立了一个热然遮城。那当时呢，因为荷兰人在这边入居了，他们在这边从事商业贸易、开采。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教会，他们就看见这边的需要。那当时看见就是荷兰人自己的人需要被牧养，所以呢。当时的荷兰他们在印尼也有建立他们的基地，所以他们那边有建立一个叫巴达维亚的教会，他们就派了传道师进入了台湾，但是主要还是以照顾他们荷兰人自己为主，所以他们那时候还没有所谓的真正的所谓的传教。但是到了1627年，他们教会就终于派了牧师，因为传道师的身份他们当时主要是做有点像我们的护士的身份，就是做医疗照护的这个部分。但是当他们派了第一位牧师进来，这个人叫甘志士，当他来了台湾之后，他们当时牧师还要兼治理事务的官员的身份，那他一来这边就看见这边的原住民有广大的需要，所以呢他就用所谓的罗马拼音的方式来为当时的平埔族他们造字，然后呢就开始出版了，就是后面的新港语词典、祈祷文、要理问答书。然后这位尤罗伯牧师是差不多时间来的，然后到他的时候呢就把整个的教会在平埔族当中就建立起来，所以当时的信仰就主要是在平埔族的当中。我们可以看见这边有这个他们当时写的文字，这罗马字的拼音为当时的平埔族他们造字。所以清朝后来他们在研究的时候啊，就发现汉人跟平埔族人他们在做地契买卖的时候，怎么他们会写一种文字，而且是横写，然后呢用那个鹅毛削管然后沾墨，就是我们以前看到羽毛笔，原来他们是有文字的。那其实后来这件事情也影响了马雅各，当他1860年来的时候，就发现他去原住民的当中看见一件事情，这些人看见他的时候就说，我们的红毛亲戚来了，哇，原来他们把荷兰人当作亲戚啊，然后汉人这个当作敌人啊。所以在这样的基础下面，他发现原来这里有文字的基础。另外一点就是 原来这个基督教的影响其实是埋没在这个的原住民的当中。那我们这些都是看见在荷兰聚台的时候，他们一共前后有28位的牧师先后来到台湾，不过他们的这个时间没有很长，我们刚刚讲是1624年，到后面1662年郑成功就打进来，就突袭台湾。那荷兰人他们不是一个政治的实体，当时是东印度公司的关系，所以他们没有太多的军队守卫，而且又被突袭，所以很快就战败。而郑成功进来就把整个基督教就消灭掉了。当时这边有一人可以看到，他们当时把这些的基督徒就全部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这些牧师，像这位牧师叫做范武卢区，他们又称他叫亨布鲁克，这牧师他就是被郑成功他们要求要去劝降，结果他竟然不劝降，他进去之后就鼓励他们说，如果我们投降的话我们也是死，不投降的话我们反抗到底，求主帮助我们，就是在这边就宁愿战死。所以他一回去他就被杀害。那当时也因为这个缘故，那郑成功进来就把所谓的妈祖的这些信仰就带到台湾来，然后也更多的汉人进到台湾这块地方。一直到郑成功后来又被满清入主之后，那整个的台湾就变成汉人的文化为主了，那不管的当时的信仰啊文化啊全部都进到台湾这个地方。那以他自己的西方的背景来说，我们刚刚讲到在工业背景跟地理大发现，那从信仰的角度来看，他们最早基督教是马丁路德1517年的宗教改革影响到了加尔文，加尔文之后又影响到了英国的诺克斯，那诺克斯这个人就把基督教信仰改革中的信仰就带进了英国苏格兰这一带，那他们就强调宣教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刚刚讲到的，比如说第一位进入华人当中的马里逊宣教士，然后第二位米莲，甚至到中国福建这一带的杜嘉德、冰慧莲，他们就把闽南族群的需要也带回到英国这个地方。所以杜嘉德在后来的分享的当中就被马雅各听见了，所以马雅各后来就看到就知道台湾有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他就委身来到台湾宣教。马雅各是一个很多情的人，当他听到杜嘉德来到那边分享的时候呢，他就决定要来台湾，但是他其实是一个拥有非常优渥的条件的，因为第一个他是爱丁堡医学院毕业的，他后来呢又进入拿到了医学博士学位，就在伯明翰，就是英国最好的一个医学院里面担任主治大夫，然后当时又在订婚，刚订婚的当中，所以呢他就决定这个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他要来台湾，所以呢他也不忍心让他的未婚妻来，所以他就剪下了他的头发，这头发在他的子孙几年前来到台湾拜访的时候把马雅各的头发带来，所以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去新楼医院他们有展示当年马雅各所留下的一切的东西，所以他搭船到了中国接受装备之后就来到台湾。1865年的5月他来到台湾开始台湾登陆，然后开始要准备宣教。1865年的6月16号正式在台南的看西街就成立了医馆，当时他们的医馆的方式呢就是所有人进来要先听他讲道，讲道完之后就开始医疗。那因为他是西医，所以他一来的时候其实当时的华人对西医并不了解，但是呢中医求治无门，就是医不好就去西医看一看，就发现西医还真的蛮有效的，有祷告然后兼当时西方的药物来治疗，所以他们就发现这个医疗做得非常好，所以呢就引起了当时的汉医嫉妒，所以就到处造谣说马雅各啊，你看他动手术啊，挖人的心肝啊，取人家的肺啊来炼丹药啊，挖人的眼白来做银子啊，所以你看他们都很有钱哦，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样的谣言传播下来之后呢，哇，所有老百姓人心惶惶，所以他在这边6月16号开馆只有23天的时间就被所有的老百姓包围破坏掉，到最后他们求助衙门，衙门拜托他们请你还是搬走好了，所以马雅各迫于无奈就从台南就转正，当时因为中国开放 中国经历两次的鸦片战争，在1842年左右的时候，他们中国经历了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果是什么呢？签订了南京条约，所以中国就五口通商就开放了。这是外国势力第一次进入到中国，在沿海宣教士也在沿海一带传教。但是1860年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又签订了天津条约，让中国外国人的势力可以进到中国的内地。所以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在1865年戴德生有感于没有宣教士进入内地，就成立了中国内地会。那也因为1860年的这样开放，台湾也被开放了，台湾就开放了淡水、台南、高雄这些地方。当时在高雄就设有英国领事馆，所以马雅各就到了高雄去的旗津这个地方，有英国领事馆可以成为他们的保护，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就重新建立他的医馆跟教会。所以这些就是叫做打狗礼拜堂，打狗礼拜就在旗津这个地方。那这边因为有保护，所以他传教就非常成功。我们可以看见在目前的英国领事馆有马雅各的塑像，他的医疗，还有这是当时他在打狗，这是当时的打狗礼拜堂的图像，像一条龙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建立。那当时他也有很多的一些的这些的宣教士，还有一些他建的传道人就开始来帮助他。那因为这样的成功，他们就转移阵地就继续往前进，就到了凤山，当时叫做碧头，也建立了教会跟医馆。但是就跟之前台南发生的事情一样，又被造谣，然后呢所有人就去抢劫他们，然后把他们的这个礼拜堂就毁坏。所以碧头事件就是成为一个教案。当时这些人不单他的教会被毁，医馆被毁，当时这个教案发生之后，他们第一批的马雅各所带领的第一批的那些的信徒还有传道人在路上就被击杀，所以就有一个庄清峰殉道，他是在台湾的第一位的殉道的人。那他们的建立的教堂啊都被拆毁啊，像这边的有一位叫叶青也被杀，然后高长大家就比较熟悉他是现在他们这一代里面唯一留下来的一位传道人，高长，他的后代到目前已经好几代留在台湾。那高长他就是被打了，跑去告官，就官就把他关起来。所以你看见，因为他被关的原因是什么呢？说他怎么可以去信洋教？所以你看到当时的迫害是很严重的。但是这件事情危机就成为转机，因为碧头教案就变成国际事件。国际事件的结果呢，就是清廷就下令了，就是宣教士、教会跟宣教士，他们有传教的自由，所以他们就被保护，变成是有官来保护他们。所以呢，他没想到这样子的教案之后达成协议就所以他在高雄，后来又回到台南，重新建立他的医馆跟教堂。所以你就看到台南的教会很好玩。是没有几个教会，例如说看西街教会、太平町教会，他们都说我们是第一间教会，还有其后教会也说我们也是第一间教会就是这样子的原因，因为有成功有失败，然后再回去，所以他们就在这个追溯到底才是谁是真正的源头。那我们就看见这是在目前的英国领事馆里面，他们有这个图像，就是当时的谈判。那他在台南的重新回去台南之后，他们也请到很好的医师，把当时的热带病学之父万巴德医师就请来台湾，就在台湾对当时的流行的这种疟疾，就像现在的登革热一样他们就带来很多的研究，然后跟治疗。然后后来他也被聘请到香港，成立了西医书院，影响的另外一个人就是孙中山孙中山就在这边接受教育，所以孙中山是他的得意门生。那我们刚刚看到，就是看西街教会建立，然后就是因为它是医疗兼传道，后来就慢慢建立起来，建立起来之后呢，就越盖越大，越盖越大，后来就是成为新楼医院的前身。那为什么叫楼呢？因为它有两层，有两层就变成楼了。那楼它也带来非常现代化的东西，就是电梯。哇，这是台湾第一个有电梯设备的地方。的楼房，然后有电梯，所 所以当时的病人他可以一二楼这样子 的住院跟治疗。那我们看见新楼医院的发展到如今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玛雅各呢，他不止在汉人当中，他特别在原住民当中的宣道成果是 更多的，因为当他当时一来到台的时候，他就被一位商人叫毕奇林，这位先生，这毕奇林是个台湾通，因为他在这边经商的关系，所以呢，对整个台湾的现况了解非常的熟悉，他就带了毕奇林，就带着玛雅各进入平埔族的当中，也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他发现有红毛亲戚来了，原来这个希拉雅族这个平埔族这个族群，很适合跟他们传福音。他也带他去接触了当时的排湾族，我们排湾族就称为生番，平埔族称为熟番，因为熟番的意思就是跟汉人已经接近被同化，那生番就是完全跟汉人是没有任何的关系。那就没想到这些的平埔族跟这些的生番竟然都非常的欢迎他们，所以他就看见在这些的原住民当中很好宣教。那我们看见就是他在南部的平埔族希拉雅族群的当中宣教，到目前为止所建立的这些教会都有百年以上的教会的历史。那他一直传教到中部，影响了另外一个平埔族，现在称为巴展族，他们已经独立成为了族群。听说这个族群到目前几乎是100%所有的人都是基督徒，他们每一年都这样子会聚在一起，就是整个族群都是基督徒。他做了什么呢？他其实来到台湾的时间并不长，玛雅各他来到台湾6年的时间，他的身体就败坏了，因为水土不服，所以非常的辛苦。那他就回到了英国去疗养，他一直希望能够再来，但是身体就一直不容易好转。那他回到了英国，结了婚，生了孩子，但是在这一段期间他没有忘记台湾。他在那边做什么呢？他去募款募到了一部印刷机，把印刷机运来台湾，在台湾就成立了第一间的印刷厂。那这个印刷厂做什么呢？这叫聚珍堂书房，就出版发行了第一份报纸，叫做台湾府城教会报，也就是今天的台湾教会公报。那他也出版了很多的书刊小册。那另外他在，因为我们刚看到他发现了这样的文字基础，他就用罗马拼的方式为这边的讲河洛语的族群就开始用翻译台语圣经，所以他就回去了，完成了台语圣经。后来他继任的另外一位宣教师叫巴克里，他也站在这个基础上面又重新翻译了另外一本的台语圣经。那我们看见他巴克里牧师就接收了他的印刷机，出版了这个台湾府城教会报，这是他的发刊词。上面大概在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汉文的文字对这边的人来说很难学，因为这边讲的所谓的河洛语台语，所以很少人能够看得懂，所以他们就发明了白话字，用拼音的方式，所以讲台语就可以直接念台语的音就可以读了。所以他说你们的字很难读，所以我们用别的方法，就是用白话字来印书。所以在台湾这个地方就开始出现了很多的白话字的圣经跟很多的刊物。那他也在另外一点上面，就是他的反毒工作跟反赌工作。例如说高长这个人原来是个赌徒，因为接触他之后他就戒赌了。那当时台湾也因为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的关系，所以鸦片不但是进入到中国也进入到台湾，所以台湾很多人吸食鸦片，还有性病啊这些的问题很多。那他就回到英国的时候就联合戴德生这两个，一样是1865年6月开始的宣教工作，他们就联合起来一起在国会里面去游说当时的官员，然后告诉他们这个鸦片不是经济作物，不是商业作物。因为早期这个年代，在清朝这个年代的时候，鸦片当时就等同于现在的香烟，它没有被认定为毒品，所以在中国是这样子的销售，在台湾也是这样销售。但是他们去游说就说这是毒品，强害人心。所以这样子的奔走，这样子的游说施压之后，他们英国的国会终于认定他们是毒品，从此以后就禁止销售到华人这些地方。所以后来还成立了国际反毒协会，在上海召开， 就是当时的内地会这些宣教士等等他们反独的结果。好，那他之后呢，他不单在台湾做这些工作，他回去之后马雅克在台湾有建立了教育的工作。那他回到自己的英国的时候，他也成立了这种宣教神学院，就帮助后面的人继续要来到华人当中来传教。那我们看见他当时有成立了什么所谓的传教者速成班，一直发展发展到如今就是现在的台南神学院南神。那继承他的工作最有名的牧师就是巴克里，我们看见这边是巴克里他早期的工作。那马雅各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他自己不能来，但是他一直盼望他的工作能够传承，所以他派谁来呢？他回去生了两个儿子，就叫了两个儿子继续来到华人当中 传福音跟用医疗宣教。所以这两个儿子都成为了医疗宣教士。一个大儿子叫马士敦，我们看见这个比较矮的是哥哥，比较高的是弟弟，叫做马雅各二世。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哥哥就进入到了当时的福建，然后甚至在偏僻点的永春这些医院，把西方的现代化的医疗的技术跟设备就引进到了中国，也引进到了台湾。这是他的哥哥叫做马士敦。然后他们因为他是一个妇产科的权威，他就影响了整个中国的近代的这种妇产科的医疗的历史。所以他到之后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目前为止都是北京最大的医院，他就影响了这一位女医师叫做林强氏。如果你到福建或者是你到鼓浪屿，你就看到他的纪念公园，他的纪念馆，他们就是非常感谢这一位林强氏。他的老师就是马士敦，二儿子叫做马雅各二世，他在台湾就把整个的新楼医院父亲那边就接手过来，把新楼医院重新整顿，就以至于到如今可以发展到这么好。马雅各二世呢，他在台湾服侍多年之后，他老的时候他还在日据的时代这个时期，后来还进入到了上海，就成为了当时的红十字会的总干事，还编辑了很多的书，对中国的，他特别有一本书叫《中国的疾病》，对中国的当时很多奇形怪状的病，比如说肿瘤啊这些东西，他画了很多的图像，都很奇怪的病啊，他就把它做下来，做了很多的记录和研究。那我们这看到这是他在台湾的身影。那他到年老的时候，身体他整个的膝盖坏掉了，他回到英国去动了手术。动手术因为已经75岁了哈，但是他在那边没想到，因为在台湾看见有当时的麻风病的流行，所以他对麻风病也做了很多的研究。所以他在75岁的时候，他竟然去了中国的杭州的一家圣公会所开的广济医院，去成立了麻风病的研究 的诊所，对当时的麻风病做了很多的医疗工作。他75岁去那里，这是我们今年去的时候发现他们有盖的纪念馆，有看到他的手稿遗留下来，还有他在那边最后的3年，他在那边就因为医疗过度操劳就感染疾病，就死在这个麻风病院里面。这是他生前他自己最爱的照片，死的时候是放在他自己的口袋里面。所以这是他们的两代遗留下来。所以如果你到台南会看到很多的马雅各纪念教会，还有他的纪念公园。那从他之后一直到日据时代完整这个80年间，这边我们谈到的就是在马雅各来到之后整整80年的长老教会主要为主的一个发展。那马雅各主要是在南部的长老教会，他们慢慢从南部发展到中部。那我们看见这个他从南部的医疗工作后续就带了很多的宣教士进来，这边有三位，大概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位除了马雅各二世之外，大家所熟悉的就是蓝大卫医师。蓝大卫医师到了南部之后呢，本来一起同工，但是他就开始往北部开始走，所以他在日据的时候那一年1895年的时候来到台湾，就走到彰化，就在这个地方建立了彰化基督教医院。我们对他最熟悉的一个故事大家可能听过，就是切肤之爱，就是这个周金耀小时候他的脚腿部因为烫伤 所以呢必须移植皮肤，但是在移植的过程里面没有合适的对象，也没有合适的治疗。那连马玉女士就是蓝大伟的太太，就亲自把她的腿上的皮肤割下来贴在她的身上，但是因为后来医疗的排斥的缘故，所以没有移植成功。但周继耀就说了，从那一天虽然蓝医生骂的那块皮肤没有粘在我的身上，但是他永远贴在我的心上。他长大之后就成为了一个牧师，那他的目前的孩子也都在服侍，我们在夏威夷碰到他四个孩子都在夏威夷服侍。那他的第二代蓝大卫医师的第二代就是蓝大碧，蓝大碧继续也继承他父亲的工作，所以继续在彰基这个地方从事医疗。所以我们看见他老年的时候在台湾得到医疗贡献奖。他特色是什么呢？他永远骑着脚踏车，不是等人来看病，他是在街上找病人。所以他看到有穷苦的人生病在路上没有人照顾，或者看哪里有需要，他就骑脚踏车去把他载来，载到医院里面为他们接受治疗。当他年老的时候，他回到英国的时候弥留之际，大家听不懂他在说什么，因为他嘴巴一直念念有词念念有词，大家以为是他老眼昏花口齿不清不知道在说什么。就后来大家仔细听，原来他说的是台语。在他弥留之前说了什么呢？爱叫狗赶扣啦，就是要照顾贫穷的人。你也会看见这些宣教士在不同的方面发展，特别是在教育培训的上面，因为要传承，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神学教育之外，还又建立了其他的学校。我们可以看见在南部里面有建立了一些的学校。
他们需不需要那个？
所以以教育方面来说，基本上他们在南部就有长荣中学。那北部一样，北部是另外一位宣教士进入台湾，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他。不但很少人看过这张照片，大家看过的照片，大部分是他的样子，这是他当时年轻的马街的图像。他在1871年就从加拿大，于是听到人家讲牛宣教，然后讲到了当时马雅各他们已经在这边建立的工作，所以呢，他心里面也被台湾这个名字就激动，所以呢，从加拿大来，然后他先到中国大陆的时候，中国大陆宣教师都想留他，因为他是个很优秀的宣教士，但是他说我的负担不在这里，我的负担在对岸台湾，所以他到了台湾的南部，到南部这些马哥他们当时所建立的第二代的这些宣教师也都要留他，希望他可以在南部跟他们一起做事。但他说不是，上帝的呼召是要我去台湾北部，但是还不知道在哪里。当船走，没想到走到淡水的时候，他突然听见上帝的呼召，他说就是这里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在目前的淡水就有一张他当时登陆的一个铜像，就是他当时说我的上帝呼召我的地点就在这里。至于他后来他的回应就是他愿意为他所选择的地方一生至死要埋在这个地方。所以大家对他的研究就会发现，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人嘛，所以宣教士就是他进来当中跟牧童交往，去学台语，虽然学了很多的脏话，每个牧童都叫他脏话，但是他进来在5个月之后，他没有用脏话，他竟然用台语可以讲一篇流利的讲道，5个月时间而已，就学会了台语。那在台湾他又娶了台湾的女孩子张聪明女士，成为台湾的女婿。所以大家在研究的时候就发现他的一生要用什么话来形容他的人生呢？就是我们大家所熟悉的宁愿烧尽不愿朽坏，这句话不是他说的，是宣教历史学者研究他的时候用这8个字来形容他一生的写照。那大家对他印象最深刻的大概就是他站立替人拔牙齿，他的一生当中替台湾人拔了1万多颗的牙齿，不断的拔，而且他首创站立式医疗拔牙的这样子的记录。那他也训练他的学生跟着他一起做拔牙的工作。这是当时的马街所建立的医馆，叫做护卫街医馆，目前成为了一个观光景点，成了一片咖啡厅。那他最有名的，大家最认识马街的就是后来的马街医院，其实是因为马街船长捐钱给马街建立了马街医院，但是大家 不太记得他，只记得到马偕这个人。那马偕也做了很多的文化的工作，他在台湾到处拍照，这都是马偕留下来的照片，记录台湾的生活的风情，这边的习惯。所以他是一个勤于写日记的人，然后也做了台湾的很多的记录。然后他也在教育上面，我们可以看见宣教士大概很多人都会做医疗跟教育，这是他们的很重要 的重点。所以他在台湾就成立了学校，目前的真理大学里面有一个地方，当时就称为理学堂大书院，是他当时教学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就称为牛津学堂，所以他回去募款，牛津人就大量的捐款给他，所以他就成立了这个地方。他也慢慢发展有所谓的台神，这是他的教育的工作。那他在女子上面也做了很多的着力，例如说我们知道他的太太叫张聪明，他张聪明呢是一个童养媳，当时童养媳就是因为他很小的时候被买去做童养媳，就没想到去了那里呢，他的未婚夫他的这个先生就过世了，两个多小孩子，这个小孩子就过世了，所以呢他就一直被虐待被欺凌。那到了马偕来成立这个女子学校的时候，因为招不到学生怎么办呢，马偕就给钱，就来上学还可以领薪水，所以呢他的婆家就觉得那何乐不为呢，把小孩子送去而且还可以赚钱回家，就他12岁的时候就被送到了女子学校。就这个人他名字本来叫做聪仔长啊，就没想到他在这边的学习竟然非常的杰出，在班上都第一名，所以马偕就给他换了名字叫做聪明，就变张聪明。所以他到18岁的时候后来就决定嫁给马偕，所以他就成为马偕的太太。我们可以看见马偕的工作一生的当中，大家对他的研究就发现他在台湾建立了60间教会。为什么这么有成就呢？他们要这个西方的差会就希望他写一份报告回去，就整理了他的报告的时候就发现一件事情，他之布道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不断的在旅行。他虽然到淡水登陆这么多年的时间，他在淡水平均加起来时间不过1年多，其他时间他就一直在台湾到处走到处走到处走，哇，走到基隆走到东部这样子一直走。所以他在走的时候不单沿路步道坐船走路到原住民当中到各个地方，这些人传教所结的果子就跟着他一起走路，也跟着他到处去步道。所以他就成立了叫做逍遥神学院。什么叫逍遥神学院？就是我一边走，休息时间就是讲课时间，所以所有人一吃完饭就开始听他这个传递神学教育传递信仰。所以他在台湾建立了后来建立了60间教会。他刚来的时候甚至很受迫害，因为很多人对他泼粪啊，拿东西丢他，拿垃圾丢他。但是没想到他在最后2次返国宣教的时候，在第二次的时候，所有的台湾人竟然是让他抬轿子欢送他，就看见他在台湾人当中改变了整个台湾人对他的印象，看见他是一个爱台湾的人。他也是因为在传教当中受到很多的挫折，甚至人家毁坏他的教会，破坏他，拿到政府的赔钱，还盖了他自己设计的尖塔教会，建立了4间的尖塔教会。所以他在台湾一直到20多年而已，建立了60间教会。1901年，他因为过度使用火龙的喉癌，所以他最后就死在那个理学堂大书院。他在做的时候真的是尽心竭力，那个他的日记里面描写他到最后已经喉咙这边的破洞食物都会流出来的时候，但是他半夜因为已经神志不清，半夜起来敲钟，要所有的学生要专心上课。然后就是你看见一个宣教师的心怀，这是他在日记里面写的。大家整理他的日记里面发现，他的宣教一直常常出现的一句话，就是我所做的一切东西为基督，都是为了基督。这是当时他在登岸的时候没多久之后他写的日记。他说，我再一次与你立誓，就是痛苦至死，我一生也要在此地，我所选择的地方被你拆用，被上帝帮助。以至于到他过世的时候，大家整理他所有的资料里面最能够代表他的写照是什么呢？大家发现他所写这首诗最能够代表他的人生， 就是他觉得我一生的爱就是在台湾这个地方，我在这里找到我一生最后的住家。所以这是真正爱台湾的人，他在这里把台湾当作他的家。我们接下来谈到的是日据时期的台湾教会。那宣教士做了一些的功劳，大家最能够，台南人最感谢的就是巴克里牧师跟松田牧师。当台湾为这个当时被日据的时候，北部就发生了很多 的抗拒嘛，所以造成了很多的屠杀，很多的破坏。但是南部台南的时候，这些乡镇士老拜托宣教士去跟日本人斡旋，让日本人和平进城。所以你目前去台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是一个文化古城，它的古迹都没有被破坏。为什么？因为日本人竟然没有做任何的破坏。也因为这样子的缘故，所以在南部的教会基本上当时在日据时代的初期是没有遭受到任何的攻击和破坏的。在北部的马街也是在做这方面的努力，一直不断的保护教会和基督徒。那在日据时代出现了一个人，是一个日本基督徒，他的名字叫井上一之助。井上一之助呢，这个人他的父亲是日据时代的长老官员，叫做井上一之助。就他在这边的工作的时候，被当时的太雅族会出草，就把他的这个父亲就出草了，就杀害了。所以当时的井上一之助正在日本参加一个聚会，那这个聚会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他决定要报仇。但是没想到那天的信息是讲到你要爱你的仇敌，所以他很痛苦，但他最后降服在神的面前，就决定他要用爱来报仇。所以当这个营会结束之后，他就去读神学，希望用一个牧者的身份来到台湾，来到原住民当中。但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因为在殖民政策上面，他们很强调的就是要对天皇的下拜，国家的这种的力量都要集中在天皇，还有他们的所谓的神道教，所以不准牧师来。那怎么办呢？他就取得医学博士的学位，拿到医学的时候，他就用医生的身份进入到台湾，他就回到了泰雅族的当中去做医疗宣教。所以他一生就埋在这个台湾的泰雅族群的里面，用爱来报仇。当台湾光复之后，所有日本必须被遣返，他回到日本的时候，他就开始记录他的人生。他的人生他就写了这个台湾三地传道记。在他死的时候，我们看见他的坟墓，墓碑上面写了一个大大的爱，而且还用泰雅族语写上了上帝在编织。意思就是说，我一生的人生的历史都是上帝在编织我的人生。接下来我们谈到在日据时代的另外的一个宗派，叫做台湾圣教会。当时是从日本圣教会，日本的教会来到台湾扩展台湾的教会的工作。当时的这两位日本宣教士就进到台湾牧养在日据时期的台湾人的日本人，那也有一些台湾人在这里面也接受了基督教信仰。那后来日本圣教会因为后面的战争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就知道后来发生了太平洋战争，日本的政策就更紧缩，规定所有的人上学甚至教会崇拜之前都必须先向天皇下拜。那这样子的政策就被他们拒绝，所以日本圣教会因为这样拒绝的时候，日本政府就以他们的教会违反国体，拒绝参拜天皇，就关闭了教会。但是隔两年之后，台湾就光复了日本战败。所以这位当时在台湾的这位高纪元牧师就重新恢复了这个变成台湾圣教会。我前几天在台南的这个圣教会服事，就看见这个教会他们第三代的是现在 的这个高纪元牧师的子孙，叫高敏智牧师，是现任他们的牧师。那我们就看见这个牧师当时留下了很多的踪影，甚至上海灵粮堂的创会的这个牧师赵世光牧师都在他们当中帮助他们。从这日本迫害之后到1945年一个转环，我们看见这是当时的长荣中学，所有的学生都必须要向神道教向天皇下拜，这当时的图像。这些你看到神道教的这个标志，这个庙宇的形式，后来在中日断交的时候就全部拆毁了。所以台湾基本上听说只留下 一个到两个而已，是没有被人家发现的，最后还保留下来的一个神道教的景观。那在二战之后，台湾的教会经历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从1945年台湾光复一直到蒋公逝世，这是第一个时期。这第一个时期呢，因为中国的后来的国民政府的跟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就战败，所以呢，国民政府来到台湾，也把大量的当时的中国人就带进了台湾，所以长老会跟圣教会就不是唯一的教会了，所以很多的宗派进入到台湾，还有很多人是没有宗派的，就建立了不同的系统，所谓的地方教会系统。那我们看见当时教会的这些，因为这些战败的人来到了台湾，所以在基隆登陆，所以的牧师就在这个街上开始布道，开始传福音，然后各个宗派啊教会里面就大量在街头到处布道。你看他们当时都是敲锣打鼓的布道，举牌子，然后在路上在庙的门口都可以举行布道会，很好玩。那1975年蒋公过世那个阶段，一直到1990年，台湾因为现代化的发展，经济的蓬勃发展，整个教会界就开始就停滞在一个，大概到目前为止我们都知道那个教会的那个人数的维持台湾的2%到3%，就停滞了这么久。这段期间因为重视娱乐啦，重视了生活的享受，所以整个社会也改变，甚至犯罪的事情也变多。那教会就一直在这个传统教会的发展里面的模式就一直停滞不前。不过在这个时代里面也很奇妙，当蒋公过世的时候也是布道会最多的时刻，所以台湾那时候蒋公一过世的时候就有格里汉布道大会来到台湾，后来呢又有寿莲华牧师的全省的巡回的青年布道大会，然后学员传道会还有联合其他几个机构就发起了我找到了运动。我找到什么？我找到了上帝，与上帝相遇。那也在这期间，这一段的过渡时期，圣灵的工作透过布道会运行。另外就影响了第三个时期的发展。这时候有两个系统，一个叫做苗栗祷告山运动所以苗栗祷告山一建立的时候，大家就开始觉得我们开始要重视祷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好像把苗栗祷告山就变成一个祷告圣地，很多的牧者就去那里。但是在那里就有很多的所谓的神迹奇事跟灵恩 的领受，然后呢敬拜的短歌从那边出来。然后到1987年左右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机构叫做和萨那，就引进了当时很多的国外流行的一些的诗歌短歌。所以这样子的影响，就后面的赞美之泉啦，这些就慢慢大家就耳熟能详就进来了。所以从1990年到如今为止，就是看见灵恩运动在台湾的教会界带来很大的影响，然后教会界就开始兴起很多的大型教会。以前的教会大概400-500人叫做大型教会，现在的教会1000人以上的才叫做大型教会。比如说我们来到了旌旗教会，就是一个大型的教会，这就是旌旗教会的图像。这是新生命小组教会、真道教会，然后敬拜啊这种的方式都带来很大的更新和改变。
他们有没有要去聚会？
这边就是我们看到这些运动带来的很多的影响，追求祷告、追求圣洁，在教会的更新上面就带来很多的影响。那从二战之后，教会的各宗派，我们刚刚讲到，就大量的进入台湾，然后到了台湾之后，因为有宗派，所以他们也发展出不同的工作，有自己的宗派的教会，然后呢，也很多的宣教士去帮助这些教会的发展。比如说特别讲到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1951年在中国不能留下来，所以他们转进入到台湾的时候，特别是在国语礼拜堂的系统里面，很多的宣教士就参与在这其中。我看见这边就是这一些各宗派的发展，他们也有所谓的医疗啊、宣教的各种的工作。这是灵粮堂国语礼拜堂的系统。那在长老会的方面，他们也一样，他们也特别很多的大量投入原住民的客家的宣教的工作。那我们这边看到
孙雅各这位宣教士，当他在台神教书的时候，就鼓励所有的学生要进入原住民当中宣教。他太太就不遑多让，愿意只做一个师母，所以呢，他也在台湾的三地的当中就建立了诊所啦、育幼院啦。大家对他最熟悉的就是芥菜种，把芥菜种对他所长成立起来。除了他们之外，巡理会也在原住民当中做了很多工作。这就是戴德生的第三代子孙戴永勉，那第四代是戴少珍，就看见他们在他就建立了圣光神学院，他们就大量的也投入了原住民不同的族群的里面，在卢凯族台湾族当中建立宣教工作。那后来其他的宗派也慢慢投入到原住民的宣教的里面，那客家庄也开始兴起，那不同的机构也在这个时代就看见不同的机构就开始成立，特别在学生工作当中就出现了两个机构，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校园，校园团契，那另外一个就是学员传道会，他们两个后来合作，因为人类地会的宣教士像这位艾德里就帮助他们成立了校园，然后也在这个学员传道会当中帮助他们成立起来，他们就一样用 这一句话成为他们的意向，就是得着今日的校园，得着明日的世界，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得着年轻人，台湾的教会才有希望，才有办法传承。所以你看到也就是因为这些人的根基，后来的学生很多在大学里面就后来就出来成为传道人，然后台湾就成立了，后来各宗派进来也把很多的基督教大学，当时在中国成立的基督教大学就到台湾来复校。那当时有一个人呢叫做韩伟，他当时做了中原的校长，他也是个医师的身份，他回到台湾的时候他就鼓励所有的老师都应该要成为宣教士，不是只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是宣教士，所以他就叫所有国外留学的那些人都要回到台湾，要以宣教士的身份进入到各个大学里面，用把基督教信仰能够带到大专院校的里面，所以这个影响很大哦。后来的很多的基督教大学甚至不是基督教大学里面，他们在基督教信仰的根基里面就建立了很多。那也因为这样子的推动，台湾后来慢慢也重视基督教信仰的所谓的全人教育这样的概念，到杨朝祥担任教育部长的时候甚至宣布就是全人教育是以后台湾教育的终极目标。那因为这样子的一句话就带来了后面台湾其他的机构的兴起，比如说彩虹儿童、得胜者，他们就看见说哎，这个生命教育要进入到校园的里面。基督教信仰是一个多元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刚看到大家比较多做医疗教育啦这些的社会关怀的工作。那我们这几年在宇宙光特别就重视就是历史上面的，我们基督徒应该重新来诠释我们的历史。我们以前都被教育就是宣教士就是帝国主义的走狗，那现在我们来看就发现宣教士是带着不一样的一个心怀进入到我们的华人的当中，他们反而是反对帝国主义的先锋，然后把爱带到我们的华人的当中。所以在历史文化里面，我们就希望重新能够诠释基督教在华人当中的历史的定位，把解释历史的权利重新夺回来，不再被其他人左右。那在艺术宣教上面，台湾最早期的例如说这样子的戏剧诗班的步道，最早开始已经进入到社会里面就是艺术团契，当时是要买票排队才能够去看这个基督徒所演的这个剧场艺术团契，当时的编导就是张晓峰女士，所以培养出后来的很多的人，例如说林怀民，大家知道云门舞集，当时他来这边就是看到这个戏之后他就决定要进去做跳舞的人，后来他慢慢之后他才出来成立了现在的云门舞集。那还有一位黄以公导演，就是当时这些戏剧里面被聘请来做专任的导演。那从他之后就影响了后面的天意团契、亚东团契，甚至有一些其他的像以歌唱为主的，例如说像天韵啊、天涯这些都慢慢起来。所以这是另外一个部分，另外一个机构，就是彭盟会他们起来的机构，空中英语教室，
开始，然后慢慢就在广播界里面发展，然后到电视界里面发展。那另外一个就是在广播的上面，林本利牧师他就成为第一个投入到广播里面的第一位的宣教士，华人的宣教士。那各个宗派就开始也都投入，大量看见了一件事情，就是以前会觉得哈，看电视、看电影，这叫做魔鬼的工作哈，这个基督徒不应该去做。但是这些宣教士发现，这个没有所谓的魔鬼魔鬼，这是一个文化的利器，基督徒应该把它夺回来。所以这些人投入之后，发现台湾教会界就开始也改观，就大量投入到影视广播的上面。所以影视广播上面，大家最熟悉的，例如说 Good TV 这样子的开始。那文字上面的话，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校园团契，他是投入的第一个人，叫苏恩佩。那宇宙光的兴起，然后论坛报、道生，之后影响到后面的其他的文字机构，例如说橄榄华轩，这些就慢慢起来，现在都联合起来，每一年会在台湾办所谓的基督教书展，我在台北办。那这边讲到的实惠救济关怀工作，大家最熟悉的例如说展望会，还有余中安早期的送炭工作。余中安的送炭工作把人的目光就焦聚到一个地方，就是台北的需要。以前我们小时候会唱什么美斯乐啊，然后讲到台北啊，讲到瓦邦啊，这些地方就是宇宙光一开始先进去看见这里的需要，就带了很多的医疗宣教士进入这些台北这些的工作。所以台北后来就有很多的基督徒就开始涌入去帮助他们这些的建设和成长。那在医疗宣教上面，这也是一直以来宣教士最常做的工作。那接下来就台湾的很多的基督徒就开始有回应，在很多的地方就成立了很多的教会。例如说台湾自己就成立了一个路加传道会，把所有的医疗的这些的基督徒的医师就开始聚集起来，到各个地方，到山区里面去从事义务的医疗宣教工作。那在毒品方面有晨曦会，在监狱方面有更生团契、神学教育。那你看见基督教是一个多元性的发展，因为它强调的是全人的关怀，所以不单在社会的关怀，在医疗啊，在教育啊，在各个层面都非常的重视。这是各个神学院的成长。那例如说大家最熟悉的中华福音神学院，就是戴绍珍，就是戴家的第四代宣教士他们去成立的。那讲到两岸的关系上面，台湾这几年来说，早期大部分都是进入所谓的地下教会里面去做培训。那另外一个部分后来兴起的就是跟三支教会合作，跟三支合作三支的教会进行交流。那另外一个部分像宇宙光在做的，就是进入到中国的大学里面去改变了他们的思维的模式，把基督教的信仰的内涵带进到大陆的里面。所以现在很多大陆他们以前是反对基督教的，现在大学里面很多成立基督教研究所，这是在大陆算是创举，很多的大学就开始对基督教做一些的研究。那这是教会的发展。教会目前一直来说大概都是算台湾的最大的宗派，那他们派出的宣教士也是最多的一个宗派在台湾。那这几年他们开始跟教会比较开放，比较多的合作。所以呢，像几年前因为全能神这个异端进来，他们就主动联合台湾的全省的各个教会，就来做了防备异端的议题开会，国际会议。那台湾这几年的基督教书展他们也都开放，让基督教书展至于他们的召会里面来举办。最后我们要接的就是一样是1865年6月建立的中国内地会。那中国内地会早期是因为戴德生在中国宣教7年的时间，1853年开始的宣教，中国7年时间到1860年，他整个身体就整个衰败，不行就回到英国去休养。在休养期间，他是希望可以回到中国，能够为中国做什么事情。但是在1865年，他在英国的一个伯莱顿的一个聚会的当中，那个聚会很热闹，但是他心里没有平安，因为他一直想，中国人有这么多人没有信主，我们却在这边这么快乐的敬拜， 他没有办法忘记中国人属灵的需要，所以他在那个聚会里面，他就走到海滩的散步的时候，他跟上帝祷告，求主差派人进入到中国，跟中国人可以宣教，因为中国的内地已经开放了，但是没有宣教士愿意进去，怎么办？那一天的祷告当中，他说他终于明白一件事情，上帝是要差派他去，所以呢，他说他那天就降服，并且跟上帝祷告，在中国的11个省份各派2位宣教士，加上外蒙古，一共要派24位宣教士，能够跟着他一起进入到中国的内地去宣教。他说那一天他祷告之后，这样祷告之后，他心里面充满平安，回去把他身上所有的钱就去银行开了一个户头，叫做中国内地会，他所有的钱就是10英镑。10英镑怎么能够做一个宣教工作呢？但是他就说了哈，他说我存进去的不是10个英镑，而是10个英镑加上上帝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所有的应许，所以他用这样的信心成立了中国内地会。所以一直以来，中国内地会都是被公认影响中国，也是影响华人最大的一个差会，也是世界上目前来说是最影响最深刻最大的一个差会。那在1951年，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把所有的外国人都驱逐出境，所以他们就辗转来到台湾。他们的工作 不以建立自己的教会为主。你们楼下去书房如果看到一本书，中国内地会他们形容他们的工作叫做因价任务，就是帮助大家，就像盖房子要先建立因价，房子盖完就把因价拆了，他们 就走了。这就是他们的宣教工作，在各处去帮助其他的差会。我们从戴德森他们的差会来到台湾之后，他们帮助国语教会的建立，帮助校园团契这边的学生工作的建立。我们看到很多的宣教师，像高雄猫王庙学里专门收留那些所谓的高关怀的孩子，他的带了很多的学生后来都是传道人。那像这位魏德凯，他在学生工作当中，后来又在乡村福音工作当中，他建立了乡福这个机构，然后在乡村里面布道。那这边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做学生工作的，韩婆婆，还有最近在台湾刚刚服侍完40年的石明理宣教师，文字工作上面，像福音正主这个机构，当时内地会宣教师他们就流动书房，开着车子，好像那个面包车到处走，到处他们就推广他们的书籍文字工作，然后他们也投入到很多的工厂啊。成立了工服，然后呢，进入到育幼院的关怀的里面，甚至在外华那种妓女群的当中，他们去对妓女做宣教的工作。所以这边我看到他们所留下的身影。好，我们介绍到这边大概就完毕，后面大家可以自己看。后面的另外一部分就是人物，我们在这150年当中，我们挑出了12位的人物，觉得他们是不可以被忽略。你们可以看这些的宣教士，或者是在台湾这些后来成为的传道人的宣教士，他们怎么影响了当代的族群，不同的族群，就像是特殊教育、聋哑教育，或者有些是客家的族群的里面、原住民的族群的里面，他们所做的东西，你们就可以自己看。好，谢谢你们。
谢谢。你这个怎么按关掉？